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5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啊，到今天开始啊，进入到尾声阶段。因为这个系列呢，是从这个刘少奇的秘书吕振宇在火车上被带走说起，一直到1966年5月16号中央委员会通知为止。那么彭罗陆杨作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曲，这四个被揪出来的大脑袋，前三个人我们都已经一一介绍过了，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介绍这个重头戏，就是彭真的落马。彭真不是一般人呐，这个人啊，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东北，以及后来的在北京，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有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是与邓小平齐名的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生最恨的三个人，第一个华主席，第二个康生，第三个就是彭真。所以大家想一想，能让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恨到牙根直痒痒的地步，彭真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啊。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彭真在历史上的一段往事，就是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扮演的啊重要的角色。以前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讲这个彭真，从这个学霸，从这个狱霸，哎，中间呢这个党霸没有讲，哎，彭真的五霸人生嘛，这个党霸啊，这个过程实际上在延安整风期间体现的最为清楚。那么昨天我们节目的结尾处啊，提到连彭真这样的人都被周恩来给忽悠完了。为什么？因为彭真就在他被抓的前夕还在那里感激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件事呢？这是有第一手证据的。1966年3月24号中国党和越南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周恩来亲自出席，彭真也出席了。这一次啊，中越两党双方都有会议速记记录。这个速记记录是第一手资料啊，这里边就显示出彭真是如何感激周恩来的。当初啊，中央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刘少奇、周恩来都离开北京的话，在家的就是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人由谁来负责。周恩来向中央推荐由彭真来负责。这个彭真负责呀，他不光是负责这个内政，同时还负责外交和国防。等于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三个大脑袋都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彭真一个人一肩挑了，哎，有这么一个约定，当然毛泽东也批准了。那么周恩来有的时候啊，要到地方上，要到农村上去转一转，他就跟彭真留下一段话，就是如果北京有任何情况，你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随时回到北京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周恩来和彭真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是不俗的，对不对？而彭真在这个时间段里他的权力和地位同样也是不俗的。所以在中越两党之间会晤的时候，哎，互相啊说一点这掏心窝子的话。为什么？因为越南人跟我们来要钱来了。凡是举行中越两党最高级会晤的 大家不要忘了啊，在历史上，我是说在历史上啊，你不要联系现实啊，都是越南跟咱们要钱的，要不然不会举行这么一个最高级会晤。而且越是这种会晤啊，这个会议祭坛的速记稿，越南方面是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越文版，一个是中文版。为什么？他怕中方回过头来赖账啊，不给他钱呢，所以都记录在案。当然中国没有那么不讲究啊，咱们中国员外从来是言必信啊、言必信行必果，对吧？这一点跟这个对内不太一样啊，内外有别嘛。那么在这次会谈当中，越南方面当然就说了很多掏心窝的话，为了让中国啊多给点钱，那咱们中国也得说点啊，哎，就把这个在京主持工作这件事给说出来了。就在周恩来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啊，彭真加了一句话。彭真说什么呀？彭真说，总理在家，我们更享福一点儿。哎，这段话呀是出现在官方修订的彭真传里边，官方修订的周恩来传里边也记载了这么一段话。也就是说，直到1966年3月24号，距离彭真被打倒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光景，而且这个时候彭真已经被盯上了，他仍然在感激周恩来对他的照顾，否则他不会对越南人说这样的话啊，总理在家我们更降服一点。他为什么不说别人在家更降服一点？要知道彭真跟刘少奇的关系一直被外界误以为彭真是刘少奇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实不是的。那么从历史上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段重要的往事，就是延安整风期间彭真用的这些绝招、大招，甚至可以说是损招，集中治愈了国统区投奔圣地延安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臭毛病。从这里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彭真与刘少奇并非是一路人，而彭真与咱们的伟大领袖恰恰是啊，非常的合拍。某种意义上讲，彭真的倒台虽然是经毛泽东批准，但是毛泽东对于彭真的垮台既愿意又不舍得。这个话题咱们后边讲啊，咱们先来看看彭真这个人的力度。大家知道啊，这些在国统区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包括对蒋介石，经常是出口不逊，张嘴就骂，哎，什么反动派呀、什么独裁呀、等等啊、法西斯啊，这些难听的字眼儿，字里行间都反复出现过。所以他们要改换门庭啊，要到延安去啊，投奔革命圣地啊，哎，去了好多知识分子，这里边就包括啊，出身这个富商之家的邓小平的老婆卓林。这个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啊，卓林的父亲与咱们中国有一个著名的食品宣威火腿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家有钱呐。而且卓林是正牌的北京大学毕业的，那个年代的北大的毕业生啊，咱们讲过啊，这个含金量可不是一般的含金量。所以卓林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去投奔延安，对于延安号召天下，那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的。然而这些人大家知道啊，刚刚我们说了，他们有一个集中的特点，桀骜不驯呢。哎，国民党啊，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那么他们到了圣地延安之后，怎么才能让他们服从党的领导啊，接受党的思想， 听从党的指挥。彭真有绝招，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里写了一招就给治愈了。什么招呢？就是扒光了。为什么？人都有廉耻啊，只有把你这个廉耻这个底线破了，你才能随叫随到，服服帖帖，像狗一样顺从，不论男女。所以当时啊，彭真在延安推行的体检啊，就这一招特别厉害。男知识分子给叫到河边去啊，专门有这个八路军战士看着，一律脱光。哎，女的呢留点面子，卓林他们给带到一个指定的房间里，在房间里也有八路军战士看守，一律脱光。脱光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检查你有没有携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革命圣地来，到革命根据地来，带到我们最民主最自由最平等的陕甘宁边区来啊，太行边区来，晋察冀边区来，知道吧？那么在这个脱衣服的过程当中就开始考验了，尤其是女的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啊，这种半推半就的脱衣服的先煞到一边去啊，这种不值得信任。凡是那种干净麻利脆的上来就脱，脱到啊一点都不剩的这种，而且脱完之后呢，两只手啊规规矩矩的放在腿的两侧，而不是把这两只手啊挡在前边或者挡在胸前的，这种一律培养。为什么？羞耻关过了，当着陌生人面能够这么大大方方的啊把衣服脱得这么干净，而且啊这么按规矩按道行来走路，值得培养。这叫完全守法户，这是彭真给定义的。那么完全守法户就要进行调教了，进一步的培养啊，交给谁呢？交给李克农。首先一关当特务。当特务的重要的用途在于培养你的眼睛、耳朵和嘴。这样的话，你与党之间这个心贴的就更近了。你给党和人民充当耳目，对吧？但是首先要过脱衣服这关。哎，卓林就属于顺利过关的。但是卓林呢，对这件事儿啊，大家想想，一个女的，尤其是这女的大知识分子，她不可能啊不耿耿于怀的。她跟邓小平结婚以后，提到过这件事儿。邓小平第一次没吭声，提第二次的时候，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彭真同志党性强。就这一句话，卓林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哎，什么叫党性强啊？就是敢出狠招。哎，咱们这个会员还是很厉害啊，他又提出一个概念叫顺便选美啊，这个词儿啊咱们就不提了啊，因为这样一提的话，你就等于说把党的衣服给脱下来了，那怎么能行呢？咱们现在讲的是党让大家脱衣服，然后你上来把党的衣服给脱下去，那这不得了啊，对吧？所以这句话先不要对外扩散啊。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这彭真对这个完全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还有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的反应能力。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原来湖南籍有一位老作家叫康卓，他是湖南省文联主席，他当时也是投奔延安的诸多的进步知识分子之一，所以他到延安之后受重用，被任命为青年救国会主席。这个康卓呀，原来叫毛继常，他姓毛，湖南省湘阴县人，跟左宗棠是老乡啊，跟毛泽东也是老乡啊。哎，这个人很聪明，你别看他是知识分子啊，他这个脑子转得很快，他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连姓带名都给改了，原来叫毛继常嘛，所以就改为叫康卓，健康的康。哎，然后呢，卓呢就是山点水加个姓翟的翟，康卓。哎，这个别人就问他啊，说兄弟，你为什么改名啊？又改名又改姓，为什么呀？哎，康卓说呀，这必须得改，因为啊，我现在是青年救国会主席，我偏偏还姓毛。这要是别人叫我一声毛主席，这就乱了。不管这个人是好意的还是恶意的，一旦传扬开来，大家想想，这是僭越呀。咱们延安最大的人物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啊，人家才配啊叫毛主席呀，对不对？我康卓这么一个小角色，凭什么也让人叫成毛主席呀？所以必须要改名，这是一个革命的严肃性的问题，同时也是考验你对党是不是忠诚，对领袖是不是尊崇。哎，改名了，改完名以后，延安整风给干部啊得下结论，彭真那不是一般人呐，那是党的七大的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呐，由他来负责给干部下结论，什么完全守法户啊，基本守法户啊，哎，彭真一支笔就决定了。康卓这么积极啊，这么进步，大家想想，那绝对应该是完全守法户啊，对不对？把自己衣服脱得一干二净啊，连祖宗都不要了，对不对？他爸爸他爷爷给他起的名字他都不要了。但是彭真呢，把康卓定为基本守法户。为什么？这就是彭真高明的，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说彭真这个人党性强，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几次把中央组织部的大权交到彭真手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痛恨彭真，以至于把痛恨的对象一个彭真一个康生放在一起。彭真这个人的党性太强了，要不然他不会叫党霸，对吧？绝对的党内一霸呀。彭真的概念是什么？康卓主动改姓名，向组织上靠拢，向党交心，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彭真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身上的小资产阶级这个劣根性没有完全打掉，这就从他这个改名上边就能看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懵了，说这怎么改名了还小资产阶级这个劣根性没有打掉啊？为什么？为什么？咱们明天接着说，再见。